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再次在主面前低头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恭敬在你面前，我们心都仰望着你，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求主你洁净孩子的口，好让你的信息能够完全照着你的意思来传讲，合乎你的旨意。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是圣周的开始了，愿我们一起跟着主耶稣来走上，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来经历了这个黑暗的脚步。上周张立传道的信息是采用路加福音23:1-12，经文谈到说耶稣被人送到西律那里去审论。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是延续这一段经文，我们再看也是在谈审判，但是这一次呢，却是西律再次的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去。这个来来去去，是不是司法上的需要呢？司法上的二审的需要呢？好，让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23:13-25，我就让我来朗读今天的这段经文。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17，在古卷在此有每逢这个节日节期，巡捕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直喊着说，除掉这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吧。这巴拉巴就是因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又劝解他们。21，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却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着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恶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那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弟兄姐妹，这里路加福音里面作者记载了当时比拉多审判耶稣的过程，虽然这件事情离我们至少有2000多年，很远很远的事，但是我希望今天的这段经文把我们再次的带回到当时的情景，让我们想一想，当时在这个刀光剑影明争暗斗的时候，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我们不在那个，我们不在场，但是我们设想把自己放在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当时发生的这件事情跟我们现代的人的生命来个对话。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标题很大胆的就问一个问题，你在其中吗？好，上一个主日的信息我们看到比拉多第一次的审问耶稣， 其实当时呢，他是不愿意对耶稣这个案件做出什么 裁决，所以呢，他一听到主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就把这案子就推到希律王那里去。经文有这么记载，所以比拉多和希律其实他们彼此是在打太极，推卸责任。但这些事情上呢，他们却有共同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最后，你看到23章12节里面，他跟希律两个人的友谊就是这样的建立起来。原来他和希律一向是有仇的，这两个人他们彼此是有仇的，这种敌对的局面对他们却远远对是对希律不好的。但是这个人呢，却因为这件事情两人好像是重归于好。但是比拉多在这件事情上却处于一个不利的情景，他又回到原先的那个难题当中，他把耶稣送到希律的法庭。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脱离这件事，可是希律呢，根本就没有认真的来去处理这件案件。希律喜欢接近耶稣，是想看耶稣的所行的神迹。耶稣对希律是一言不发，他没有回答啊。那么希律和他手下的兵丁一起在嘲弄他，才嘲讽他，然后就把耶稣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兜了一个大圈子。比拉多又陷于原本同样的困境当中。你看看这张图里面，你想那只拉菲恩的猫真的和他同住在一家里面的那头狗可以相处无事吗？但是你看他，仔细看他们睡觉的时候都张着眼睛，为什么呢？在提防对方后面捅他一刀。当然猫跟狗他们不能用刀，不过难免给他抓伤了。所以这样的情景，在我们来讲，最近在我们邻国的一些政局里面，何曾不是这样子？原本明明是政敌，但是在某种的情况之下，他们是真的水火不相容。但是当他们看准有时机的时候，又为了达到某种的目的，他们彼此可以称兄道弟，阿邦阿弟。弟兄姐妹们，从分享路加福音这系列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原本是来自文士、祭司、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律法师和挑战的压力。但今天我们看到先前的过程不是这个样子，先前几次的聚集只有司法人员，就是与司法有关的人。但是现在呢，比拉多不单单是传召了那个司法长官和那些官员们，他现在也传来了百姓。13节他清楚说，比拉多传其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他们除了祭司和官府的人员以外，还有百姓。这些百姓到底是什么哪一些人呢？有人认为说，这百姓今天我们是其实是那个棕榈Palm Sunday， 假设不是疫情，我们可能要放那个棕榈节，在这段这个圣周前的一个周日，何曾不是很多人用棕树节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些百姓到底是不是这些人呢？甚至有人认为是当时曾在圣殿里面听耶稣传讲的那些百姓。如果是同样的百姓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这么快从一个星期之内 从一个欢迎耶稣转变成一个在那边喊着钉他十字架这些百姓呢？这说法似乎不可思议，因此有人就认为这些百姓呢，不是耶稣在听耶稣教导的那些百姓，而是所谓另类的刁民。还有人认为他们是来看热闹，是不懂得分别是非的，而是被人蒙骗的人。总之当时引来许多帮凶的人，他们壮大了当时的声势。18节告诉我们，他形容众人，用这两个字众人，可见当时的人数是很多很多的。而比拉多也想借着百姓这一次的审问的时候，他曾经费心的来跟司法来周旋，结果被祭司逼得进退两难。然后他就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去，想借着这样来推卸责任，是在打太极。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现在他更要依靠百姓，顺着那个民意，将百姓拉到耶稣这一边。如果他计划成功的话，他就可以祭拜祭司。然而比拉多当作祭司长、官长和领袖和百姓面前公开的宣告他审问的结果，他使用法庭上的话语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那就是大家指控耶稣的罪名吗？比拉多也说，看啊，我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我面前来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是的，比拉多先前在这个场合已经宣告了，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现在比拉多又重复一次，这纯粹是法律上的一个判决，就是说我已经宣告这个人是无罪了。接着他又说，这西律也是一样，没有这个人该判出这个人有什么该死的罪。这样接下来比拉多却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建议，他说，彼此因故此我就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如果这个人在他面前，这位耶稣，他没有查出什么罪，应该是无罪释放吧。但是他却还要释放这个罪人之前，还要再责打他，纯粹只是在羞辱他。这个是一个很不正常也不正当的。为什么比拉多会这么做呢？他原因他是想要建立一个妥协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事情。比拉多实际上是告诉他们说，这个人就是耶稣是没有罪的，我不会判他的死刑，我打算释放他。如果我让他受些苦，也许这些对我恨恶的人就算释放了他，就会感觉到满意一点，所以我就先责打他了，然后再释放他。因此比拉多这样的做法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建议。没想到犹太百姓和祭司官长他们的影响之下，一起在喊着除掉这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原本这个是逾越节，巡抚都也必须释放一个囚犯，这个是一个惯例。我们知道比拉多要他在耶稣和巴拉巴之间做一个选择，在于马太福音里面就说这样的惯例是这样交代的比较清楚，就说是巡抚必须顺着众人所要求的释放一个囚犯。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比拉多并没有让百姓这样自由的选择，他只限制于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做一个选择。所以在巴拉巴当中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按照常理，你们可以在这个期间当中选一个，两个人当中选一个囚犯。 今年他们就不一样了，不是众多当中是两个选一个。比拉多为什么这样做呢？比拉多心里以为百姓一定认为毫不考虑的来，当耶稣跟巴拉巴来比较的时候，他们会要求释放耶稣，因为巴拉巴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人，他是城里作乱杀人而被捕的，所以百姓一定不会想释放巴拉巴，那么要求释放耶稣，这样呢比拉多就可以离了这个进退两难的局面。这是以主耶稣并没有被控告的那个杀人，而巴拉巴却是一个作乱杀人的罪犯，所以他的控告耶稣所谓诱惑百姓生乱这样的东西就可以被压下来。但是当他听到群众在那边喊说他们要巴拉巴的时候，比拉多再次听他们两次的要释放他，他的建议就说好了，既然这样我就鞭打他把他释放，但是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尝试还是失败了。他们就在那边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的确是一个很无理的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多少世纪以来我们还以为能够听到 这群因为仇恨而失去理智野蛮残暴残忍的人发出的声音吗？他们的叫喊要耶稣的血，于是比拉多就将拿撒勒耶稣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就因为一群半疯狂，我是用这个半疯狂的人所发出的这种哄叫，比拉多就下了这个判词。第二十三节所以告诉我们，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这段经文里面记载比拉多三次想要释放耶稣，这个的确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当时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一切司法程序都已经被人家离去了。主耶稣第一次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还有一些司法程序可言，但是这一次的审判却完全变成法官和暴民的争论。这罗马巡抚握着整个居住地区人民的生杀大权，就好像他自己所宣称的，他有权，其实他有权来释放耶稣的，但是也有权来置他于死。然而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巡抚竟然变成一群暴民争论不休的情况之下做了这样的糊涂的决定，最后当然是暴民赢了，比拉多被打败了。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他们的声音是胜利了，被众人所屈服，这是当时火爆的情况。假设我们身在其中，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态会是怎么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高论自由民主的社会当中，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相信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这样的意见，请问这样是对吗？是正确吗？在这个资讯爆炸 的期间，尤其是我们在疫情当中开始的时候，我们合成世界各地都有不同样的声音，真的是许多是真真假假的信息，不计其数，哪一些可信哪一些不可信，的确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定夺。我们面对选择和考虑的因素又是怎么样呢？是要看哪一些里面哪一些是比较火红吗？对方是不是有讲的人，发表这个意见的人是不是有比较高的人气吗？是他讲的内容比较生动吗？还是互联网上面 有多少个人看，更重要的，有的人是看下面有多少个人点击赞。我们常常何曾不是这样的被误导了吗？我那个年代，我们看我们的新闻跟资讯是从哪里来的？相信长辈们也跟可以同感，我们是看报纸和听收音机啊，新闻记者他们去采访，写成稿件。那么稿件呢，必须经过编辑老爷啊批准，才能够播放或者才刊登。因此呢，难免会延迟了几天。但是现在的世界是变了，现代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比较观看的是什么？他们是看网络平台、社区网站，逐渐变成主流。以前不是，以前的主流现在已经被人变边缘化了。当然，新媒体能够扩大思维，是网民信息，很危险的。这些网民的信息都没有过滤，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言，真真假假的信息。这个新媒体是没有人监督的，网站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多的读者，更多的人点赞，就这样呢，他们可以赚了更多的广告费。因此不论真假，只论精彩。又加上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年代，何曾不是经过从2G 到 3G 4G， 现在我们要进入 5G 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样的速度是越来越快，随时随地跨国际，跨国界到处都可以得到。因此当一个人发出了那些不负责任、捏造事实的新闻、煽动的文章的时候，撒谎很容易就转变成仇恨，仇恨就更没有受到控制的话，就更进一步成为失去理性的极端主义，也可以说是霸凌。因为仇恨失去了理智，仇恨可以颠倒是非、歪曲事实、蒙蔽良心。自古以来，仇恨支配了多少人，在夫妻方面，在手足之间、婆媳之间、族里之间，甚至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因为仇恨就酝酿出无数不尽的悲剧，这是何等的可悲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人，这个时代跟当时2000多年的时代又有什么差别呢？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靠着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不让谎言来影响我们，更不让仇恨在我们心中留地步支配我们。我们要靠主的力量去化解仇恨。比拉多只是一个不想惹事的人，耶稣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一方面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比拉多三次的向群众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另外一方面，当时的祭司长挑衅众人释放巴拉巴，却要把他耶稣钉死。比拉多明明知道他们是因为妒忌才把他带到官府，但他知道这一群最好不要得罪的群众，两难之间，最后他就选择了群众的声音，释放了巴拉巴。但是刚才我们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处的经文谈到比拉多有三次宣布他认为耶稣是无罪的。马太福音29章19节，他又说他下这个下判的时候，他心中是犹豫，曾想释放耶稣。路加23章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比拉多是怕他丢去失去这个官职，也怕百姓生乱。 那么也许你说这样会不会是有点不公平嘛？其实在马太福音29章19节里面有更讲到，有提到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说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比拉多的太太，他夫人也劝导他，曾经劝告他，但是他的心呢被这个黑暗的势力所蒙蔽，结果比拉多成了千古罪人。比拉多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却埋没了良心，做了错误的选择。是的，他临时，当时他临时，他是保住他的地位，但是事过几年后，据说他是被拉下台，被罗马凯撒皇帝驱逐他，他郁郁不得志，自杀而死。好，我们故事讲到这边，我再看一下比拉多，巴拉巴。反观比拉巴拉巴，巴拉巴这个名字是谁？相信现在没有人喜欢用他的 Christian name 叫巴拉巴吧，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巴拉巴这个名字没有多大的意思，巴拉巴意思英文翻译说 Son of Daddy， 就是好像我们看到我国有一些人他的名字后面有一个 S 跟一个 O， 就是什么 Son of 什么，他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名字他不叫什么名字，他就是说他也不知道他父亲的名字是什么，所以只是告诉他说一个不知名父亲的儿子，你老爸见了。所以人们只知道他所纪念的巴拉巴，就是他是一个强盗，是一个凶手，是一个罪犯，但是耶稣却替他死了，使他可以得到释放。耶稣跟巴拉巴，巴拉巴是代表所有罪人的代表，因为耶稣替罪人死了，使他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可以不必死，反而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着生命。的确就是好像这样，我们面临种种的这个疑问的时候，但是巴拉巴就是巴拉巴也好，比拉多也好，这个图画就代表他们。最后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形容这样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5章5节里面，保罗就形容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了，就可以在义上活了。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一次。弟兄姐妹们，巴拉巴或释放，那时他并不知道，那位替他死的却是天父上帝的爱子。他被释放以后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传说呢，当他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就挤在人群中要去看到底为谁替他死。他去看到耶稣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呢，他就每逢遇到人家的时候，人家问他你怎么在这里，他说他就是耶稣为我死，我因他而活。今天我们是不是就不活在罪里呢？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黑白是非混乱混浊的时代，什么是真理很难说，往往人家说谁的声音大谁就是真理，谁的意见强谁是真理，甚至于有人说谁的拳头大所以他就是真理。我们是否也受到这样的潮流来影响呢？唯有在主的国度里面有公义有平等，从比拉多和巴拉巴的对比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恩典和信实， 唯有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那是唯一的出路，是主耶稣翻转了巴拉巴的生命，那就是真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主的旨意当中，主要将那些绝望的当中得到希望，死者死的当中得到永生。让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确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这个黑暗荒谬的时代当中，你就定义要救我们脱离败坏软弱。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个呆板的生命当中有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在这个特别在这个圣周当中，求主你再次的来激励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被你来唤醒，求主你感化我们，叫我们一心一意只向着神，顺服你，让我们的生命有新的起点，帮助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信息，这样的福音向人来分享，也让我们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